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丽娜的电话，请她特别跟我们谈一谈跟复活节相关的一些事情，都非常的有意思。丽娜你好。
哎，雷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说说哈，一般的复活节我记得好像多数时间都是在四月份，今年呢是在三月的下旬就开始了，特别的早，这是为什么呢？
没错，通常我记得前两年有的时候还是四月下旬，有时候四月上旬，可是今年真的是特别的早。然后为此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复活节它不是根据这个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日期的，它呢是遵循的，可以说是如果真的要去追本溯源，它是西罗马教会的一个传统，那么是欧美国家所广泛遵循的。那么它是怎么样定这个日子的呢？就是每年北半球春分后的第一个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
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复杂。
对，春分这一天其实每年基本上是固定的，就是3月21号。那么他就看3月21号之后第一次月圆是在什么时候，那么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那么今年可能月圆的就特别的早，那么所以我们的复活节就落在了3月份。
所以呢是北半球的春分这一天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是，
说起来是有点复杂，但是也是一定是有规律在里边的哈。那为什么复活节是这样制定的，而不是说按照一个固定的日子来定，这个有没有什么来历呢？
这个我猜想可能也是跟这个教会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习惯有关，而且春分这一天对北半球来说这一天是春分，那么也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开始。当然对我们南半球的朋友来说可能就开始要进入漫长的这个秋冬季节了。
但是我们在南半球每一年的复活节哈，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它也是遵循着这些传统的，有很多很多的纪念或者说庆祝复活节的这样一个活动。
对，前面你说到这个澳大利亚遵循这个传统，其实这主要还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对吧？它是为了纪念这个基督耶稣为人类牺牲赎罪受死，然后并且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它是为了让这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去缅怀这个耶稣基督为人类这个受难带来伤痛的纪念。而这个复活节星期日这一天呢，就是也赞美这个耶稣啊复活得到重生。当然了，如今呢对更多的就是没有宗教信仰人来说，这个复活节已经成为是一个轻松的一个小长假，
就像圣诞节一样。
是。
那在澳大利亚一般的来说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习俗来过复活节假期呢？
这个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可能最最常见的就是复活节的彩蛋，还有复活节的兔子。可是说到这个复活节彩蛋呢，这也是用于这个庆祝复活节特别装饰性的蛋。传统上呢是通过染色的这个蛋类来互相赠送作为礼物，那么现在呢越来越简单，可能就是更多的情况就是用这个蛋形状的这个巧克力或者是糖果或者是塑料的装饰来代替。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还有很多这种就是寻找彩蛋的这个游戏。有可能是学校或者一些组织，他们把事先把这个彩蛋呢这个藏好，然后呢让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呢去寻找这个彩蛋。
那从历史上来说，为什么这个复活节和这个蛋还有这个兔子有关系呢？
哎，说到这个蛋，因为这个用这个基督徒他用这个复活蛋来比喻这个新生命的开始，因为你想这个鸡蛋它可以有小鸡破壳而出，它是象征着这个孕育着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呢它也就象征着基督耶稣他复活走出这个石墓。那么说到这个复活节的兔子，因为兔子它是一个非常多产的动物，它也象征了这个，而且它在春天繁殖，那么它象征了这个春天的复苏和新生命的诞生。这个兔子的历史啊，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久。那么古埃及文化当中的兔子呢，就是繁殖和新生的象征。那么你想，在中国，我们也把兔子和月亮联系起来，那么月亮月圆月缺，周而复始，也是一种这个新生的象征。但是很有意思啊，对澳洲人来说啊，兔子它是一个外来物种。它曾经呢就是严重破坏了澳洲的生态平衡，所以呢一度呢被人排挤。1991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倡议用澳洲的濒危动物 一种叫做 bilby 的动物呢来代替这个复活节兔子。这个 bilby 它长得其实挺像兔子，有两个长长的耳朵，但是有点像那个果子里那个形状，
嗯，
其实是挺可爱的。所以如果你留意一下，甚至可以在现在也可以在巧克力店看到这个 Easter bilby 在卖，就是做成这个 bilby 形状的巧克力来代替这个复活节兔子。
嗯，不过我想呢，大概因为复活节和这个兔子的渊源历史实在是太长久了哈，也不是说谁提议用什么东西就可以代替这个传统的力量的时候还是蛮大的。
对，
嗯，
所以这个兔子的卡通形象我觉得还是更加的深入人心。
嗯，
而且传统上好像这个兔子就是用来派发这个复活节彩蛋的。
嗯，所以这个蛋和兔子都是象征着生命的这种生生不息。
是没错，而且在我知道在澳洲的很多这个幼儿园和小学，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家长和小朋友就开始忙着要做那个复活节的帽子。
嗯，
我有很多家长朋友，他们每一年都要绞尽脑汁去给孩子设计这个款式别致而且又非常可爱的复活节帽子，可以带到学校里面去参加这个复活节游行活动。
嗯，
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
哎，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些小学校里边，特别是幼儿园呢，小孩子们每一年的复活节都要举行这样一个复活节的游行活动，而且每个人都要展示自己的家长们独出心裁制作的帽子？当然也说也有很多人是直接在外边买各种各样的帽子了哈，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一个欧美的传统。其实很早以前人们的传统是在复活节这天穿上漂亮的新衣服，
嗯，
对，然后就是来庆祝这个节日。那么现在可能就把它，因为新衣服可能越来越不是那么的稀罕了，那么可能小朋友们让小朋友们做这个帽子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活动的形式吧。
嗯，就是一种象征了哈。
对，
嗯，那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食物，就是这个复活节的面包上边带一个十字的，这个来源是什么？有什么道理在里边？
啊，这个叫做 Hot Cross Bun， 也就是这个十字面包，它其实是英联邦国家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当然在加拿大好像也有人喜欢吃这个复活节的面包，就像您说的，上面带着一个十字架，它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象征意义，也就是耶稣的这个受难的十字架。
嗯，
那么照道理说，这个热十字面包呢，应该是在星期五这一天吃，那么纪念这个耶稣为人类这个赎罪受死。但是实际上，你在澳洲的这个市场上，其实过了圣诞节之后，这个十字面包就开始陆陆续续上架了。
嗯，
其实很多人还是挺喜欢这个面包的。
哎，这个面包做的滋味和其他的是不太一样，好像里边有一些水果，而且更甜。那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面包就一定要做成这个样子呢？
它其实它里面不仅有这个水果干，而且它还有很多的香料，比如说这个肉桂啊、肉豆蔻啊，还有丁香等等。我觉得也是和一定的那个宗教意义有关。他们以前的人可能认为这个带着这个香料和这个药味的这个面包，它有一定的这个疗效可能。
嗯。
当然了，这个小面包你别看它个头小小的，其实它的热量也非常的高。一个 hot cross bun 的热量可能和一个麦当劳的起司汉堡差不多。
哦，也是含有很高的糖吗？
含有很高的糖分和油分。因为人们通常在吃的时候会喜欢把它切开来，然后烤得香香的，再抹上黄油，那特别的好吃。所以呢，就想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面包好吃呢，但是也别多吃。加上还有复活节的巧克力蛋，这个巧克力小小的一颗一颗，其实呢，打开一包可能不知不觉的呢，蛋包就没了，那也是相当不容小觑的热量。
嗯，那说到复活节的食物哈，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凡是到了复活节前后的时候，特别是在复活节这两天了，鱼薯条店的生意就特别好。因为在传统上来说，复活节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受难的日子呢，大家是不能吃红肉的，所以呢去选择吃鱼，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生意就特别好了。
这个我还真的是不知道。
嗯，当然说这是一些朋友的说法了哈。那哪位听众朋友如果对这个都是有过考证的话，也不妨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
嗯，
好，那就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 Lina 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也在这儿呢祝愿你和其他的朋友们都过一个愉快的假期。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节日快乐。